传道书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，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，或是恨，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。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，启示的如何，怕启示的也如何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使人的心充满了恶。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，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，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恨、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六章十节至八章十七节原文的关键词是查，而九章一节至十一章六节的原文则用知道串在一起，谈论日光之下另外三个积极的人生态度：不必知道定期，不必知道将来，和不必知道结果。一至十二节的主题不必知道定期分为三个部分：一、人人命运相同；二、应当善用虚空；三、应当把握时机。好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可根据七十世译本译为好人和坏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。或是爱，或是恨，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原文意思模糊，可译为人不知道将会被爱还是被恨，有什么在等着他。意思是人无法掌握自己行为的后果。人在日光之下，何必查明益处，何必查明公义，何必查明世事，因为人不能掌握自己行为的后果。但传道者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或遁世入空，他与人本主义或无神论者不同，因为他知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就是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。因此传道者发现，人若要超越日光之下的虚空，必须有三个认识。一、要认识世界的真相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无论是好人和坏人，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献祭的和不献祭的，启示的和不启示的，结局都是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若是没有救赎，世人一切道德伦理的挣扎都是枉然，因为每一个为别人诊断的人，最后都会不幸地揭开自己的创伤。二、要认识自己的本相。世人原文就是亚当的后裔。人越是盯住自己的优点，越是看不清自己的本相，越是觉得自己爱主，越会忘记自己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以为自己比别人多一点敬虔。但传道者却发现，只要是亚当的后裔，就不可能避免 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。不信主的人如此，信主的人也是如此。当一个信徒觉得自己谦卑的时候，马上就失去了谦卑。当一位作者把名字印到封面上的时候，马上就不能在书中自诩，丢弃万物，看作粪土。三，要认识生命的价值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。每个活人都有神所赋的特殊价值，既不可自高自大，也不必妄自菲薄。正如一条鱼，既不可因为会游泳而骄傲，也不必因为不会爬树而自卑。指望原文在圣经中另外两处都译为障碍。人若与活人相连，还能有所障碍。所以说，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至少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。知道必死的人比毫无所知的人更有指望。人若不知道必死，就和死人无异。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，他们在日光之下所热衷的，其实只是死人的事，结果都消灭了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，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世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或是爱或是恨，但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，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所以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不应该让世界的虚空影响了自己对神所量给人生所当有的态度。洁白的衣服指昂贵的细麻衣，膏油代表享受和喜乐，可以解除皮肤的干燥。在炎热的中东，洁白的细麻衣和膏油会令人倍觉舒爽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意思是喜乐地享受生活，而不是悲观绝望。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，可译为，因为那是你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报偿。一方面，人应当看清一生虚度的年日，另一方面，人也应当认识这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。年日虽然虚空，但神的旨意不会虚空。因此，人应当学会善用虚空的年日，认识日光之下人生的意义。神赐给我们配偶快活度日，又赐给我们手所当做的事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一生虚空的年日中得着永恒的造就。今生短暂，到了阴间，我们就要向神交账，再也没有机会补课了。人生就像一棵树，越是把根伸向黑暗的地底，越能得着高处的阳光。越是认识人生的虚空，越能活出充实的人生。越是清楚最大的不幸，越能在平常的不幸中 安之若泰。越是知道自己为何而活，越能享受任何一种生活。不会生活的人只是假属灵，不尽力工作的人也是假敬虔。他们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。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十一节可译为，我转而回顾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强壮的未必战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聪明的未必得财富，有学问的未必得人喜悦，全在乎个人遇上的时候和机会。日光之下，万事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人的努力，而在乎个人遇上的时候和机会。既然顺境和逆境都是神所安排的时候和机会，人就应当积极顺服的生活和工作。既然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随时都可能向神交账，所以潇洒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不必强求知道定期，而应当抓紧时机快活度日，尽力去做，知足喜乐地做成神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旨意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，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九章十三节至十章十五节的主题是不必知道将来。据我看乃是广大，可译为在我看来是伟大的。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，可译为不听掌权者在愚昧人中的喊声。传道者举例说明，既然智慧胜过勇力，就应当受人推崇才对。然而事实却是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人要看重什么事物，首先要具备对那种事物的鉴赏力，但人对智慧并没有鉴赏能力，所以更看重的是权和钱。因此智慧只有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得到重视，在安逸寻常的日子里却显得无足轻重。愚昧、喧嚣和权力都有可能压倒智慧的声音。日光之下的问题不在于智慧，而在于人。人的悲剧不是缺乏智慧，而是不肯顺从智慧，结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虽然人在理论上都知道，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 不听掌权者在愚昧人中的喊声，也知道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罪人就可以败坏许多善事，摧毁智慧所经营的成果。因此，智慧在日光之下，不但能力有限，而且很脆弱。一个总是说出真相的智慧人，一定是个遭人嫌的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